Recording stopped.
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就把时间啊开放给大家，请大家哦，还顺便提醒一下，下个礼拜的学习是要下个礼拜是没有启示录的学习的啊，那要等到下下一个礼拜，那我们再恢复选，就是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啊都是暂停的那个礼拜，希望大家注意。好的，那我把时间就是开放给大家哈、啊，那希望弟兄姐妹有什么。反馈的哈，可以直接解除静音来发言好吗？对今天的学习，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的一些的问题或者是一些的反馈？请问哪一位、哪些弟兄姐妹愿意来简短的反馈，或者是来彼此的鼓励，好吗？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的反馈的？季
老师你好，
哎，季姐妹您好，请说。
季老师辛苦了，讲了这么长的时间。
对啊，感谢主。
今天的内容非常的多，信息量也非常的大，一时还有一点，就是没想到，启示录跟以西结书、跟那个但以理书、以赛亚，包括出埃及记、利未记，就是讲的这个七个方面的这种，叫什么？
约翰对旧约的一种引用吧。
这种引用从这个七个方面，然后延伸出这么多，以前真的就是想都没想过，就是今天讲了这么多，可能我以为就是好像已经很多了，但是我估计再往下面学的话，还有更多是我不知道的，就这种感觉，就有点像像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在各个角度横向的纵向的，然后把这个旧约的这些内容啊，然后引用到这个启示录里面，实在是令人想不到的这种感觉，老师。
是的。
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了啊，就是非常的震惊嘛啊。
是。
然后我也只有一个小的问题，其他的我还没想好怎么问，就是在结论的地方提到一个活在旧约的灵，在结论的部分说是一个学者说的吗？如果是想更好的读这个启示录的话，除了熟悉旧约，然后随同着那活在旧约中的灵，这个是指什么呢？是指人的灵，还是圣灵，还是指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
我想在这个地方，对，我想在这个地方是一种比喻性的描写哈，就是我们啊，就是阅读启示的人啊，那我们要有对旧约的熟悉啊，并且呢，我们也要有一种活泼的灵啊，就是特别对旧约当中啊，对旧约的认识，那有一种活泼的灵，因为事实上呢，我想 Dr. Bill 在这里的描述哈，或者是这位学者的一个描述。也如同我们在华人教会当中，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背景里面，我们晓得在很多的信徒当中，他们基本上对旧约来讲是非常陌生的啊。对旧约来讲啊，换句话说，用一种比喻性的话语来讲啊，我们里面这个灵在新约是很活泼的，在旧约当中确实是沉沉的啊，是缺乏一种认识，缺乏一种敏感度的啊，所以呢，在这里不但是对旧约的熟悉，而且呢，在旧约经文当中那个活泼的灵哈，那让我们察觉到他们之间的关联等等，那这个对启示录的阅读来讲呢，那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条件。那我想他在这里表达的是这样的含义。
是这样子的，季老师。对对，的确是这样。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理解成， 比如说我在读的时候，然后对旧约的熟悉，然后圣灵在引导我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敏感。
是一种非常活泼的哈，有的时候我们读新约，我们会感受得到，就是我们读的时候，当我们对新约的某一卷书卷非常熟悉的时候，我们一读的时候，那一种里面的那种感动，那种灵感，哈，那种就是好像泉涌一样的而来，对不对？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这种经验呢，那但是到就那就越读越冷，越读越冰了，哈。
是的，好的，谢谢季老师。我就这个问题，我发现有的人想问问题，好像主持人没有把静音打开，他们开不了话筒。
哦，是。
有的人问问题，他话筒开不了，我收到一个信息。
哦，
好，因为我是主持联系嘛，我可以打开，别的人可能打不开。
好的，那请陈姊妹，
谢谢季老师。
哎，哪里？谢谢季姐妹，谢谢这个重要的提醒。
季老师，您辛苦了。
哎，哪里？感谢主哈，您请说。
想问两个问题哈，季老师。
是。
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生命和两边树上的果子是吧？
是。
果子，我想它是给神子民吃的，它是怎么回事啊？他那个解释椰子是流资质化名的，但没有解释果子是流干什么的，我想问一下。
好，那在这里显然这是一个比喻性的一种描述哈。那回到这一个旧约圣经当中呢，我们晓得这一个当时亚当夏娃哈，神吩咐他们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哈，那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那但亚当呢，就是基本上呢，就是对生命树的果子而言呢，他却没有吃哈，以至于他所遭遇到的这样子一个后果。那在这个地方呢，启示录当中再一次谈到生命树上的果子啊，好做食物。那换句话说呢，他这也是一种描述的方式，来让我们晓得他是可以来像任何在创世纪当中呢，任何其他的果子一样可以做食物。当然在生命树的角度上面来讲呢，那我们可以说它是直接的来给我们提供一种生命啊，从这样子的一种隐喻当中来做的一种表达啊。那所以一般对这一节经文的解释来讲啊，那至少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启示录的注释啊，或者是视频的或者是书上的呢，都不太会去太多的解释这个果子的事情。那对于叶子的话呢，那通常就只是引用了一下这一个以西结书的这一幅的景象。那换句话说，注意到大家对这一方面的描写呢，都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做食物啊。那写作的人常常以一种大家都理解的角度，不加以多解释。而叶子乃是为一知万民呢，那则用一种很模糊的话语呢，不加以详细解释。当然可能的原因之一，他们也没有很合适的方式去解释。那甚至有的，我注意到有的学者呢，他甚至是说，那这叶子乃是为了一知万民的意思是表达将来圣徒在新约当中再也不用担心疾病啊，担心这种这种疾病啊，因为有叶子可以医治万民，所以基本上就是不会再受病的。我对他的道理这样子来解释哈。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果子好做食物，它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它有两方面的含义。这果子可以提供一个生命的一种内容哈。那另外呢，我们晓得果子里面，那在整个新旧约的背景里通常都带有一种含义，它里面带有种子，而这个种子本身是可以传递生命的。那通常但就像我说的，就我所看到的解释当中呢，通常很少对这个上面带有更具体的一种的解释啊，或是延伸。那不晓得陈姊妹，就是您自己就是在这上面您所接触到的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大家作为一个补充的。
谢谢子老师。因为我呢对这个果子有一个自己又不能随便去想什么话是吧， 我你这样解释呢，我也可能理解哈，我能领受哈。我因为我不能随便想，我在想啊，这个树上的果子是不是留给圣徒们到天国里面的时候呢？我是这么想，但我不敢随便想啊。
说到天国里面怎么样？能不能请把那句话再重复一次？这果子是留给圣徒怎么样？
不是，这个是我想的，是
哎，对，没有关系，嗯哼，是。
我自己想的，就是说这果子是不是？留给天国里的这些圣徒们吃的，我是这么想的，但我不敢，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想法不能说，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这个答案。
是，我想就是说这一种，就是说，因为这边是一个隐喻哈，所以这个隐喻也直接的可能在，应该是在表达啊，那因为后面讲到就是说，圣徒呢，凡洗净衣服的，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啊。啊，他们可以从门进城，也有权柄到生命树上。哦，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圣徒可以来，就是接触到这个生命树哈。那我们和本翻成是有权柄到生命树，表示他们有权柄到生命树上啊。那到生命树上的话呢，那就是在启示录当中，我顺带一提吧，就是在启示录22章当中，他谈到这一棵生命树在河的两边啊，那在河的这个两边，但是呢，这一个但是这一个河的这一个两边的生命树呢，那在按照希腊文的表达呢，它是一个单数的啊，换句话说，它不是有好多的生命树在两边，那至少从希腊文的表达。让我们就看见的是一棵树，那我们圣徒呢，那则在这个当中呢，那似乎就是我们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就在这一个生命树上是有份的。那换句话说呢，这一棵生命树，从一个角度来讲，给我们提供一种永远的供应啊。我想这个是一个起码的一种含义。那有没有可能哈？这里我也是稍微有一点推演了啊，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哈，但不是一个结论性的表达。那在这里呢，这一棵生命树呢，它每个月都结果子哈。那而我们又讲到，像我刚才提到，就是我们那些洗净自己衣服有福的人，有权柄啊，不仅仅是能到生命树那里，而且是有权柄到生命树上啊。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哈，那就是我们这些信徒呢啊，那我们晓得基督他就是这一棵生命树一样，而我们都像是从他而出来的啊，像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啊，那叶子也不枯干。那我常常从这个角度就让我联想到在诗篇第一章那里啊，把我们信徒比喻成为在溪水旁的树，按时候结果子。那一棵树它结果子，绝对不是只是给这一棵树来作为供应它的所需，对吗？啊，那换句话说，从圣徒作为溪水旁的树所结的果子，这个果子一定是为了他人来提供一种食物啊。那后面又说叶子也不枯干，那当然以前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说叶子不枯干，只是表明是不是只是表明这棵树很丰盛很健康呢？但是我们从启示录当中看见在河两边的这一个河这边那边都有这个树啊，在西旁的树一样啊，那树上的叶子啊是为了医治万民，它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的在啊，来表达的是要对万民的医治啊。那换句话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果子呢，除了是在天国当中来提供给圣徒作为生命的所需，会不会更有可能来提到，当我们圣徒都如同像是溪水旁的树的时候呢，这个果子是我们给他人来提供一种生命的所需，而叶子也是为他人来提供一个医治啊，换句话说，更多的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着他人，是为着他人。那这个是我在过去的好长一段时间 不断思考的一个可能性哈、啊。那当然我没有在其他的注释书里面看到这种可能性。那我再进一步稍微解释一点点，就是为什么我这样子看呢？因为在我的看来有一种可能性哈、啊，就是启示录22章这里呢啊，正如同我们刚才我用节气的角度里来讲到，那启示录21章的22章呢，神的帐幕在人间啊，这种搭帐篷的这种含义呢，似乎已指向了这一种以色列的祝棚节所要表达的哈、啊，那他们要在祝棚节来搭棚。那祝棚节的搭棚都是指着一种丰收之后在神面前的欢庆啊。那在这样一种角度当中呢，那我们晓得在以色列旧约当中要去祝棚要搭棚的时候呢，都是要去把各样的枝子各样的叶子啊，来把它怎么样把它摘下来来搭棚。那我曾经去查过了这一个就是在这一个诗篇第一篇这里哈啊，按时候的溪水旁的树，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个叶子哈、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这个叶子在旧约当中呢，这个希伯来文字大概用了18次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哈、啊，我现在没有时间再去应对。那但是呢，其他的第一次的使用就是用在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发现自己赤身肉体，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啊来做遮体，做成衣服啊，来作为一个遮盖，作为一个遮盖。那这个遮盖的含义在旧约的赎罪上面是一个重要的含义啊，因为赎罪这个字呢，那常常就带着一种遮盖的一种含义啊。那像这个赎罪日子，这个赎罪呢，那按照很多的学者的这种描述上来讲呢，那它都有一种遮盖的含义啊，包括施恩座哈，施恩座也是一种避罪盖，一个遮蔽的盖子啊。那在旧约当中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遮盖的一种含义，比如说在律法当中对这种衣襟啊的这一种遮盖啊，就像在路德记当中呢，他到伯阿斯的脚边呢，用他的衣襟来遮盖啊，作为一种。好像是一种类似一种救赎性的一种表达啊，所以在这种角度下呢，就是说还有这个叶子呢，包括的在以西结书讲到叶子是为了制定啊可以使用，但是这个叶子使用最多的地方呢，在旧约当中就是使用在祝棚节的这个含义里面啊，特别是在好像是尼希米记还是以撒记，他们读到说这个。七月要守住棚节，于是呢，他们就宣告，然后他们去找啊，去到田间去找出很多很多树的枝，哦，赫尔本把它翻成枝子吧，啊，但是在希伯来文其实都是叶子。那换句话说呢，这个叶子在旧约希伯来文的使用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都是跟住棚节有关。而住棚节呢，那我们晓得这个棚子是做了一个遮盖的一个含义啊。那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呢。就让我从整体的讨论当中呢，认为就是说在整个旧约节期当中呢，启示录在最后面的地方呢，可以说是一种祝棚节的应验。那虽然按照时代论的讲法呢，他们可能会把祝棚节解释成为千禧年啊，那千禧年，那但是我们晓得在 Dr. Bill 在这个地方他不认为那个千禧年是将来主再来之后再有一千年的国度啊，那我们在后面也是会去探讨啊，而这一千年是代表整个教会的时代啊，那以至于到最后的这一个啊，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呢，神的帐幕哈、啊、要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的时候，那这个帐幕呢，那就回应到了以色列人的祝棚节，因为祝棚节一个重要的含义呢，那。它一个啊，因为祝棚节又称作收藏节，收藏节是一种欢庆，但它也是一个祝棚节。而这个祝棚节的目的呢，要以色列要守祝棚节的目的呢，是要他们记得啊，记得什么？他们曾经在旷野祝棚，他们曾经在旷野祝棚啊。那啊，好，那啊。那 所以呢，这个话事实上是在利未记23:42，好，我给大家稍微来看一下好了。好，在利未记的这个谈到祝棚节的时候呢，那其中谈到说每年七月间呢，要向耶和华守节七日啊，你们要祝棚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知道。啊，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而站在出埃及的时候呢，神也是支搭帐幕在以色列人当中啊。那祝节整个就是对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要的纪念啊。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对这一个启示录最后面的这一个果子啊，乃是作为这个果子，乃是作为每个月都结果子哈，树上叶子乃是为一至万民的时候，那我自己做的一些的思考啊，但是不是一个结论性的，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好吗？陈姊妹有没有什么在追加的问题啊？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施老师啊，十分感谢你，真的借着你这么讲讲，给我带进这个圣事，其实我也大有改变。下面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朱老师。
好的，您请。
就是在这个启示录10:10，就是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这个话我就不理解这句话，为什么又是在口中是甜如蜜？但是在肚子里又是发苦了呢？就这个问题，老师。
对呀，就是说在这方面的解释呢，可能学者也有一些就是说不同角度的解释呢。但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这神自己的话语在他口中甜如蜜，但吃了之后呢，那换句话说呢，他也有一种的解释吧，就是说就是说。大致上可能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他吃了之后呢，那真正进到他的肚子里的时候呢，那他意识到神他在这些当中所带来的这一种的审判啊，这一种的严肃，这种的严重性啊，那以至于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在描述啊，那这个是一个可能的一个解释，作为一个参考，好吧？但是这些的解释呢，就是要我们就是也是要谨慎了，就是要谨慎啊。那我只把这样一个可能性先给大家暂时做一个参考，以后如果主若许可，我们比较进入到更细节的释经当中的时候呢，那就有 Dr. Will 其实在这里应该也有一些他的讨论啊。那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啊，对这种细节的问题去给予进一步的讨论，好吗？谢谢陈姊妹啊，
谢谢朱老师，你辛苦了，真的。
哪里？感谢主。
我没有问题。谢谢
朱
老师。
好，陈姊妹顺便能不能既然讲话了就回应一下，觉得这个学习觉得难吗？应该是有它的难度哈。
真的就是难度是有的，对于我一个普通信徒来说哈，但是在这个学习当中，真的让我对这个圣经里边，就是说旧约、新约所记载的这些话语，给我带来的观念是特别特别大的，是我对神的认识，就是让我现在的身心灵啊，跟神啊这种认识有一种更深的一种交通。
是。
跟以前在没有听到你讲的以前，我们读圣经就是读来读去的都是飘忽不懂，特别是今天的简简子老师真的跟我带来是真的是大开眼睛，是我的心就是说在你讲的时候啊，真的一直的在跟着来回来的这种思考，在这里边呢是看到神的那种那个大能，他的主权，跟看到上帝就是对我们人的拯救和安。
对，
那这老师太感谢 也真的感谢神，感谢你，你
是的，感谢
神的态度，但是给我们这个带来的真是疏忽，也是特别的丰富，真的感谢主哈，谢谢你，子老师。
好，非常谢谢陈姊妹，谢谢您的分享和鼓励，呀，愿神也赐福您。嗯，
好的，感谢神，
感谢神。好的，那还有其他弟兄姐妹就是啊，袁姊妹，嗯，您请。
季老师你好，我有就是说今天的课当中，就是神是无谎言的，这样信实的神。就是在这个讲解的整个的过程当中，看到从但以理书、以西结书以及出埃及记到启示录，所有的不论是借着什么样的一个包括处世性啊各个方面的这些个应验，看到神的信实，这位信实的永不改变的无谎言的神，他在成就着这一切。
对的，
但是呢，就是说今天季老师说的，我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季老师也在讲课当中也带出这个问题，就是神的子民如何胜过仇敌？就是你看圣经当中的启示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那但是在这启示录当中常常提到的是得胜者啊，得胜啊。就是这些，我现在就是季老师时间也不早了，我就想看看能不能帮助一下，就是神的子民如何胜过仇敌。季老师讲课当中也说了一句话，说什么神借着仇敌呀、就是仇敌那个使用试图征服神的那种方式，也去征服仇敌。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说怎么样的理解这些方面，就这个意思。
是。在这些方面呢，就是我先简单的回答一下哈，因为后面我Dr. Bill 会再稍微进一步的在整个的启示录神学当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哈。那我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们晓得在启示录二章七章当中一直不断谈到的得胜者哈，那得胜的哈。那请大家稍微要注意哈，得胜的这一个在希腊文表达呢，不是来讲到那些已经得胜的哈，而是那些正持续不断在得胜的啊。换句话说啊，不是要等到做到了终结的结果啊，那才是真正的得胜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哈。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软弱，够不够得到那个得胜。那有没有达到那个得胜的果效啊？甚至到有一天我们离世与主同在的时候，那但是在希腊文那里是用一个现在时态的主格分词来表达的，那现正持续得胜了的这样子的人啊，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站在那里哈、能够来得胜的。那至于说这个得胜呢那他在这一个起诉。第五章当中哈，那我们特别的来看到，因为在那里谈到呢，当时长老说不要哭，看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啊，能以展开的书卷揭开了起因。那这大卫中这个狮子哈，哇，狮子那得胜应该是想必起来，一只狮子如果要去抓一只羊的话啊，他的得胜一定是很成功的扑倒这个羊，然后把它咬死，然后作为他的猎物啊，作为他的食物哈啊，这个是得胜啊。但是呢，当约翰听到这长老这么说的时候呢，那我们记得 Dr. Bill 常讲，在启示录当中常常听到句话，然后再用他所看到的东西呢去作为解释。就约翰听了这句话之后呢，他就看一看。哇，宝座和四活物的这个长老之中呢，有羔羊啊，是站立，在希腊文的表达就是有一个羔羊是已经站在那了，换句话说，他还是站着，没有改变，而且呢，他是已经被杀过的啊，他又是已经被杀，但是也的确是被杀的哈、没有改变。那换句话说呢，这一幅图画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得胜狮子的 画面的解答啊。那换句话说呢，在约翰的表达当中，什么是这个得胜啊？如果用羔羊，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作为一个榜样的话呢，那在基督的得胜就是什么？基督的得胜就是他被杀，但是呢，他又站立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那就给了我们一个图画啊，这是讲到基督的复活啊，那或者呢，把这个被杀和站立的图画描写起来的话呢，就是基督在受苦，在被杀，但是在受苦被杀之中呢，他仍然站立住啊，那这个是这一幅得胜的画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所以有些学者很奇怪，约翰为什么没有使用复活这个词，但是这幅图画里面却已经间接的表达了复活，可是强调的是这一位羔羊，不是强调他的复活，而是强调他是被杀，但是却仍然站立得住。那这就给了我们一幅这一个很重要的一幅的图像啊，那就是说，在前面所谈到圣徒的那一个现证持续得胜了的人呢，如果用这幅图画引用过去的话呢，就是那一些在当时第一世纪在受逼迫啊，不管是罗马政府直接的逼迫，或者是当时他们在社会文化工商团体当中间接经济上或是信仰上的逼迫的时候呢，他们仍然能够站立得住啊。这个站立得住呢，那事实上在神的眼中呢，就像是一幅羔羊被杀但是却仍然站立的画面啊。所以这换句话说呢，这个受苦啊，却仍然能够忠心到底啊，这就是一个得胜的画面。这是在启示录当中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幅画面。换句话说，这里就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一幅的图像。记得在启示录一章当中呢，曾经谈到约翰他在第九节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那在国度里有份的意思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到这个国度的这个字 Basileia， 它不是讲在新约当中很多的时候它不是在讲到一个有范围的一个地方啊，那有一个君王在那里掌权。 Basileia 这个国度这个字直接的这个希腊文的含义是在表达一种王权啊，一种君王的统治啊，它首先它直接表达是一个王权啊，一个王权，然后间接的引申到它是表达出一种君王的统治，然后再间接表达出一个君王治理的范围，那这是我们一般国度的这个概念了哈，第三层的概念。但是直接的国度的概念呢，它是来表达它是一种君王的这一种王权或是君王的掌权。那记得我们在前面注意到了哈，就是讲到这位耶稣基督呢，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首先脱离罪恶，他又行出做成我们啊，来使我们，他把我们做成什么？做成国度，这个国名在希腊文就是后面这个国度同一个字，然后做他父神的祭司。换句话说呢，从前面的角度里来，耶稣用自己的血来使得我们成为一个国度，成为一个掌权，一个君王的掌权。那如果是这个国度是君王的掌权，而后面第五章我们他使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父神的祭司，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啊。换句话说，的确这里的国民就是国度，就是一个掌权的群体。那但是一个掌权的群体，那约翰为什么说我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约翰没有说我们在耶稣的患难忍耐里有份，将来要在他的国度里有份，不是的。约翰和信徒就在此时此刻，他们在患难忍耐那中间夹着一个什么？夹着一个国度里是一同有份的。那换句话说呢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就如同我刚才所讲到的，当信徒在 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在患难在忍耐啊，在患难中在忍耐啊，正是在患难里面就彰显了这一个信徒在国度当中的掌权和作王啊。换句话说呢，我们要看见这幅图画，世俗这个兽啊、假先知啊啊，这些压反抗神的势力不断的压迫圣徒的时候，圣徒在这一种患难中以忍耐，他站在那里，站在那里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君王在掌权一样啊，他不他掌权啊，这是在这个国度当中呢，那给了我们看到的一个画面。那在这里呢，我就稍微把这个画面再扩大一点，再回到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啊，我们晓得耶稣基督他来到耶路撒冷啊，来面对十字架，来彰显他一位君王的权柄啊。可是他在这个十字架上，他是怎么来彰显这一个他君王的权柄呢？啊，那我们晓得，在希伯来谈到耶稣基督他的死啊，他在耶稣基督他正是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啊，他用这个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啊。换句话说，他用这个死，在他的受苦与死之中，结果就摧毁了那一个掌死权、用死权来辖制人的这一个魔鬼啊啊！换句话说，正如同一位教授他说的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只看见十字架啊上这一位耶稣基督啊，好像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好像是做了一件事情啊。那他说，但我们要注意到，十字架上他不仅仅展示了神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挽回祭哈，一个救赎的事件，而且他在十字架上也启示了、彰显了神他自己是一位怎样的神啊，也彰显了神他自己的所事啊，借着他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所作，彰显了他的所事。而正是在这一种所事当中呢，我们就看见他是怎么来显明他自己啊。这位教授说，他是借着死亡来彰显生命啊，他是借着这一种啊这一种软弱啊来彰显一种全能，他是借着一种羞辱来彰显一种荣耀尊贵啊。那换句话说呢，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在人的眼中看起来是一个失败，但是这位教授说，这位耶稣基督是彰显的，却是他借着被击败，他借着这个失败来彰显他的得胜啊，来彰显他的得胜，来征服他的仇敌。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就是说从透过了这个启示录的这一幅视角啊，这那我们能认识到启示录当中啊，透过这一幅属天的视角来看地上，无论是患难、国度、忍耐，对我们信徒而言，什么是那一个在地上的掌权？虽然我们晓得有一天啊，在这个已然而未然的世代到达一个终结的时候，信徒要真正的与基督一同在地上执掌王权啊，用铁杖来牧养万国。但是呢，在这一个阶段当中，信徒的做王，他的这个国度的权柄，却是表现在他在患难中能依然能够靠主站立得住，而不妥协，而以忍耐的心坚持到最后啊，如同主耶稣所说的，凡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啊。所以盼望呢，从这样的一个解释当中，我们能依稀的感觉到啊，这一个做王的这样子的一种含义。不晓得有没有什么追加的问题？
没有了，季老师，非常感谢。要以往的时候，以为这个不妥协和现在的理解不一样了。不是在那个自己的那个里面去不妥协，现在知道，是在这种患难当中的站住。
是的。那有时候我们也要稍微更扩大一点的这种的眼界，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种患难忍耐里一同有份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想到这是教会外对教会内 产生的一种逼迫啊，一种产生的患难。记得其实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保罗就已经谈到啊，保罗比如说他在哥林多的书信上，其实保罗受的很大一片的苦难，除了从外面犹太人来的啊，那事实上还有很多在教会当中的假弟兄啊，还有假使徒假先知对他的攻击诽谤。那换句话说呢啊，是从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可能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那不能够啊，互为同工，反对我有压力的都是假使徒假先知，我们断然不可以这样子去随便的应用啊。那但是呢，的确我们很多的患难和压迫是来自于我们所服侍的群体当中啊。那我们怎么在这样子一种环境里面，我们能够为主的缘故啊，能够啊为群羊来舍命，记得吗？主耶稣他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他作为这犹太人的王啊，要来牧养他的百姓，那他是一个好牧人，但他这个君王的权柄是怎么彰显的？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我有权柄把我的命舍掉，也有权柄把我的命取回来啊。换句话说呢，这一种权柄，这种国度啊，不仅也彰显在我们刚才所描述的，在患难中能够坚持忍耐、至死忠心的这样子一种生命的权柄，同时呢，这样子的一种国度，这样子的一种王权，也彰显着我们能够有力量，正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啊，能够为着他的子民，为着他人的好处而舍己啊，而死。事实上，耶稣的死其实正是为了啊，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为了他要成就在我们身上对他群羊的救恩啊。那我们如果特别我们当中呢，有在服侍的岗位上的时候，更是啊，巴不得我们每一种人。每一个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种的所谓的权柄啊，能够看见这种权柄，不是啊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我记得在很多的教会听到一些传道人讲话，他们都不尊重我属灵的权柄啊啊啊！但是真的，什么是真正属灵的权柄啊？属灵的权柄绝不是一种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的，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彰显的，正是那一种能够为群羊放下自己的权柄。啊，只不过我们当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这一种权柄上呢，我们常常基督徒哈、啊、或者传道人啊，我能够为主舍命啊，但是却常常在实际的服侍和侍奉中呢，却不能够为主的缘故而放下一点点自己的面皮啊，自己的脸面啊，常常我们把自己的尊严、自己的脸面看得很高很高，别人说一句不对的话，我们就受伤了；别人说一句不对的话，我们就就很非常的气愤哈。那懂得为主的缘故哈，神还没有让我们到舍命的地步，但是我们有时候能不能在这种国度与权柄的当中，能够体验到、认识一下，我们能不能够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群羊的缘故，有的时候把自己的尊严、脸皮放下一点啊，有的时候这真的是，这才是真正需要一种生命的权柄啊，一种救王的一种生命啊。所以《三王地方记》里面呢，就是啊，不要只是把这一种做王国度的概念，只是对于一种外面显明显的一种好像对信仰的逼迫或压力，或是啊，通常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我们在所处的环境里啊，我们所面对的一些的困难，面对的一些的挑战啊，甚至一些的患难当中啊，我们能不能按着主给我们的榜样啊，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权柄啊，能够一方面为真理持守，但一方面却也能够为着群羊的好处能放下自己，好吗？啊，那原姊妹还有没有什么要再补充的？
没有了，谢谢季老师，感谢主。
好的，
感谢，因为时间也不早了，你看，就是说学习当中每一次都挺有收获的，就是还有圣经说，耶稣他说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对，
是主付上这样的血的代价，
对，
对，
感谢主，好的，
谢谢老师。
那里感谢主哈。那我想今天时间已经非常晚了哈，那所以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那
季老师，
是。
季老师，
嗯
啊，季老师辛苦了，我就有一个小问题问一下，除了刚才弟兄姐妹说的感谢，呀，真的感谢神，感谢季老师这么辛苦的教导。我的问题就是，旧约他体裁上的使用，他的语法异常吗？在启示录具体的是在哪里呀、啊，季老师？我就问一下。
这个事实上我们接下去第就是我们刚才是第七个单元啊，第八个单元事实上我们就会很简短的就是来讲到这个问题，并且实际的举出一些例子给大家看啊。
哦，那好、
啊、
那好，季老师那就等到第八次的时候再学，谢谢季老师。
对， 对，好的，那谢谢，那这个我们接下去很快的就会会处理这个问题。那有一些简短的一些的例子啊，事实上在启示录当中类似这种的例子 Dr. Bill 还把好像把我们整个整理起来，就是大概有27处吧至少啊。那但我们会看几处的例子，那从那个例子里我们就可以推演到其他的地方。好的，那谢谢陈姊妹提出的问题。那当然在这个例子一些的例子当中可能就要有一些希腊文的语法的认识，不过我会尽量的把它解释就是简单的解释清楚，就算我们当中不懂希腊文语法的呢，那也可以至少晓得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好的，谢谢陈姊妹。
谢谢季老师辛苦了。求主纪念，求主纪念大家。
对，感谢主。那我们所以下次过了这个语法的这个异常的部分之后，我们就会正式进入启示录的结构和它的整体的规划。那这样的话就开始给我们拼凑一个比较大的框架性的东西。然后我所以在这里呢就提醒大家，接下来这两个礼拜当中呢，尽可能的去把启示录多读几遍。那至少要到一个地步哈，就是我们讲到启示录第五章是在讲什么，大致上要晓得它是在讲到天上这个羔羊哈，那它要展开这个书卷之前啊，它是怎么得胜啊？我们大概讲到一章，我们要晓得它大概在讲什么，好吗？好，那至少要操练到这种地步哈。启示录第七章在讲什么？是受印，是144,000，然后呢，还有这个患难中出来的这个穿白衣的人。那大致上要有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好，我希望大家就接下来这个两个礼拜能够熟悉到这个大致上的程度呢，那我们讲到启示录的结构和框架的时候呢，那有的因为有的地方我们可能不会有机会去读这些经文，但大家起码会有一个比较清晰一点的概念。好的，那就我们的学习就暂时停到这里。愿神赐福所有每一位弟兄姐妹。好的，那就跟大家说再见咯。
我谢谢季老师。